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此次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已经满了3个星期。星期三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向美国国会两院发表讲话，他说乌克兰呢正经历至暗时期，提到了美国的珍珠港事件和911恐怖袭击。在节目中呢，他还播放了一段乌克兰被俄罗斯炮火蹂躏的视频。最后呢，他说：“拜登先生啊，你是美国领袖，我希望你作为世界的领袖，作为世界的领袖呢，这代表着担任和平的领袖。”那么过去一个星期呢，各界希望中国成为俄乌战争调停人的声音呢，也越来越大。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应约与中国外长王毅电话时呢，期待中方为实现停火开展斡旋。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负责人呢，博雷利说，何斯老这个角色呢，没有替代，只能是中国。《纽约时报》呢，也发表了一篇有北京色彩的智库学者文章，是时候让中国帮忙给普京一条退路了，认为中国地位独特，可以充当调停人。对此呢，北京王毅表示呢，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同国际社会一道开展必要的斡旋。不过呢，一位匿名美国官员啊，向美国媒体透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呢，曾向中国寻求军事和经济援助。3月14号呢，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罗马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发出肺无前的警告，如果中国对俄罗斯提供帮助的话呢，北京绝对会面临后果。沙利文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也表示，美国在密切关注北京到底给俄罗斯提供了多少经济和物质的帮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乌克兰能否再指望北京扮演一个完全中立的调解人？中国到现在呢，都拒绝谴责俄罗斯的流氓行径，拒绝将其行为称为侵略。国际社会是否能把何斯老的角色寄望于中国？那么呢，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想关注，从中国的角度看呢，担任调停人的角色对北京有什么利弊？今天呢，我请到2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呢是夏明博士，夏明博士你好。
叶主持人好，李亚伟博士好。
夏明博士呢，来自纽约，他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第二位呢是刘亚伟博士，刘亚伟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夏明教授好。
刘亚伟博士呢，来自亚特兰大，他是中美印象网站的主编。好了，我们进行今天的讨论。乌克兰总统啊，泽连斯基呢，在美国的国会两院呢，做了一个演讲。那么这个演讲啊，他希望拜登啊是世界和平的领袖。那么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在实现俄乌战争的和平方面呢，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对美国抱有更大的一个期待？夏明博士。
是，我想美国呢，那个在二战以后担任的世界一个西方国家领袖地位的这么一个角色了。但是美国在过去几年，你可以看到厌倦了，就是成为国际的这个911的这个拨打号码。那么所以我想呢，美国呢刚从那个阿富汗撤身呢，所以美国呢，我想不会这么积极的热衷于马上再成为国际911。另外一个呢，作为拜登总统来说，那么当然现在历史呢，现在是有非常那个多的这个机会了在营造，那么他可能会有机会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总统，那么推动目前的事态的发展。但是我认为对拜登总统来说，他的战略了一个大的战略了，绝对不要把目前现在的危机了变成一个拜登总统跟普京的这么一个对决。 因为如果一旦变成这种对决的话呢，这恰好也是普京呢希望得到的。而且我相信这样的话就让美国呢失去了第三方的这个道德高度。而且如果拜登呢一旦拥有这场战争呢，那么这场战争就从目前美国支持乌克兰呢变成了拜登呢，那么他的那个所谓的政党的或者拜登总统所那个就是关注的东西。那么我相信呢，美国的党派之争，美国的党内了，那个美国的国内了，那么这种党派的那个裂痕呢，一定会出现。我认为这对拜登呢是不利的，而且对美国在这场那个危机中啊发挥作用呢也是不利的。
那请问啊，刘亚伟博士，就是泽连斯基的这样一个啊演讲啊，对拜登总统的这么一个说法啊，您觉得是希望多还是批评多？
我泽连斯基从最开始的时候对美国就一直有批评，因为之前呢，美国说这个大战在即，天天这个说根据他们掌握的情报，这个大兵压境，然后几天之内就可以攻下基辅。所以泽连斯基当时就说，美国人你不要搞的这个满城风雨，我们怎么都不觉得这个俄罗斯要入侵，对吧？那到现在这个仗打起来以后呢，泽连斯基总统呢又要求这个美国跟波兰，对吧？就是把波兰的米格29这个给美国，然后由美国转交给这个乌克兰，然后呢要求这个禁飞区。那拜登呢拒绝了这两项请求。那我觉得拜登最大的担心就是刚才夏明教授说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俄乌战争不能再转成这个俄罗斯跟北约或者是俄罗斯跟美国的战争。那战争的升级，不仅是对乌克兰不利，对整个西方世界都是很不利的。所以是不是世界和平的领袖，我觉得不在于是不是搞禁飞区或者是提供这些战机，还有更多的机会。实际上美国从战争开始已经源源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武器，否则的话这个乌克兰能够把这个俄罗斯现在的部队这个只攻下一座城市，这样的战绩的话是跟北约的国家和美国对乌克兰的这种大量的这个军事的和其他的援助是息息相关的。
好，这个乌克兰总统呢希望拜登总统扮演一个世界和平领袖的这么个角色，同时呢这个乌克兰的官方呢也给北京打电话，希望北京能够扮演啊斡旋的这个角色。那么从现在来看呢，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在37号的两会记者会上呢，表示中国愿意就乌克兰战争的开展必要的斡旋啊，这是中国第一次明确这样一个态度。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担任调停力的角色呢，有什么好啊，有什么坏啊？夏教授。
是，对，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再补充一下刚才那个就是刘博士讲到的，因为美国呢，其实很早的情报呢就给就是乌克兰呢，泽连斯基总统呢就警告了，那么结果最后就是你也看到了，泽连斯基他在心理上了或者对乌克兰的这个心理上的准备呢是不足的，这让我想到就在美国呢二战时期给就是国民党的关系有点相似。那么宋美龄呢，在《大西洋月刊》呢发了一篇文章，就是批评美国说你们怎么对我们不支持或者支持的不利，那么那个帮的不够。那么后来那个我们知道就是那个赛珍珠了，他就发了一篇文章。他说你们那个就是没有做好任何的应对准备，另外的话你们在战场上表现呢也都非常差，他说你们呢不应该呢就是要求美国人呢为你们去死，他说你们必须的要做好了准备，那么要在战场上表现的非常优越的话呢，那我们美国人呢才会把我们的士兵呢派去了为你们死。那么这个我记得那个赛珍珠跟那个就是宋美龄呢这边一个那个争论呢，我觉得跟当下呢我觉得也应该有点关系。如果泽连斯基他表现得非常好，那么他会感动美国人民，他会赢得美国的各种支持。就像刚才林耀伟博士讲到的，其实在这个战前呢，美国呢也派了军队国民卫队和那个就是绿色贝雷帽那个就是特种部队去帮助训练，至少大概有50,000的就是乌克兰的士兵和女军官了。那所以我相信美国是已经给了很多支持，而且还会给很多支持。那么另外呢，就说作为中国来说，中国那个就是是不是要做调停人，对中国有好还是那个有坏？那么你可以看出这整个乌克兰危机，其实中国在里边呢起了一个就是推动作用，是煽风点火的。没有中国那个跟那个习近平在冬奥会上的这么一个中俄的联合声明的话呢，我相信普京呢也不敢轻易的呢 就是对乌克兰呢采取全面围攻，因为原来那个普京呢就想拿下顿巴斯，但是后来你看普京呢是把他的军事的战略呢是升级的。那么作为中国来说呢，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在这场危机中，中美俄三国呢都在玩中国的36计里面讲的，借刀杀人也好，声东击西也好，那么那个就是挑拨离间也好，浑水摸鱼也好，其实三国呢都各抱他们的企图。那么我认为中国呢是乐意看到了这场那个战火呢一个烧起来，而且让美国呢跟那个就是俄国呢一个冲突升级，让北约呢一个在那个西线呢一个忙得不可开交。那我觉得中国他现在要调停，他想作为最大的赢家，就说他既要收割那个就是俄国人的这个就是恩情呢，让俄国人呢对他呢那个就是有感恩心态，同时他要成为西方北约的一个恩主。但是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势那个发展来看呢，我相信美国北约他们可能会鼓励或者希望中国呢以各种角色调停，但是我相信绝不会说是北约让中国呢作为第三方在北约和俄国之间这么高的层次进行调停。我觉得美国和北约是绝不会让中国呢从这场危机中呢又赢一次。
OK 啊，一个是恩情啊，一个是恩主啊，那么让俄罗斯那边的呢就收割恩情，这边呢让北约和美国呢啊对北京的一个恩主进行感谢啊，这提到这个两个问题。那么有一个观点啊，我提出来问啊，我们的刘亚伟博士，就是说在分析这个中国的好处的时候呢，如果扮演调停人的时候呢，有这些好处可以呢啊视为北京啊一场重大的外交和公关的胜利啊，那么呢这个展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啊和表现，同时呢习近平啊他本身也有个野心啊，要建立一个中国支配下的全球的秩序，那么呢中国在新秩序里的呢可以成为一个主角，那么这个事情如果做成的话呢可以向这样一个目标迈进一步。刘亚伟博士你怎么看？
我觉得不管前面这个普京是怎么做出的决定，普京自己的功课应该是做的比较好，这个搞了这个联合声明，认为有中国给他做挡箭牌或者是做他的坚强后盾，他的仗是不是会打得顺利的。但是仗打开以后刚才这个夏教授说美国和北约是绝对不会让中国作为调停人，我不太同意夏教授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这个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欧盟的这个负责外交和安全的这个执行官，首席执行官说只有这个中国可以这个作为调停，然后习近平跟普京有过一次电话的通话，然后呢这个苏利文和这个杨洁篪又在罗马的见面，所有这些迹象我觉得都表明他们是希望一中国不给俄罗斯提供任何的经济的特别是这个军事的援助，其次呢希望中国能够利用自己对普京俄罗斯的影响力能够劝说他跟乌克兰这个谈判，最后尽快的结束这个俄乌战争，避免人道主义危机。那我觉得中国如果是按照这个思路去走下去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对中国的好处我觉得是巨大的。本身中国历来是主张和平的，就是在这个战争发生之后不表态，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有违中国的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种外交政策的这种基石。那但是现在我觉得时间还不晚，就是中国应该发挥大国的作用，中国应该跟欧盟跟这个美国共同切磋，然后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劝说这个俄罗斯，劝说普京的代表能够回到谈判桌上。当然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已经一直在谈判，中国的态度也很明显，他是愿意促成这种谈判的。那我觉得这是有好处，没有一点这个负面的情况。
嗯，这两位嘉宾谈到现在呢，观点出现了一些巨大的分歧啊。我们夏教授在前面就谈到呢，北京在这个事情上是煽风点火啊，乐意战火烧起来。但是刘亚伟博士认为呢，北京啊是主张和平的啊。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跟两位都有关系，就是这个中国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胡伟啊发了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发在了刘亚伟博士的啊网站上啊。那么这个文章呢，现在媒体和舆论非常的关注。那么这个胡伟先生呢，跟夏明教授呢又有这个 师兄的关系或师弟的这种关系。那么这篇文章就提出了一个关键的一点，就是说普京的在俄罗斯的闪电战已经失败了啊，俄罗斯陷入了困境。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提醒中国当局啊，尽快的跟乌克普京去切割啊。那么北京现在想当调停人呢，是不是就是一个切割的动作？夏教授。
是，刚讲到那个胡伟教授了，那么他因为是我们的那个复旦的大学的同学了，比我第一届，那么也是王沪宁和王蒙佐的那个学生了，那么所以他呢，那个就是当然发了一篇文章了，我认为是非常重要，那么但是现在被封掉了，那我觉得也更显示出他的这个重要，那么我觉得作为中国那个就是知识分子了。那你可以看到，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的官方政策，那么也是遭到有各种就是异议的。那么或者就说，至少习近平他对那个普京的那个判断呢，或者对普京的实力的判断，或者对俄国的实力的判断呢，那我认为呢是有偏差的。那么同样的，那么普京呢对他自己的实力，对于俄国军队的判断呢，那我觉得也是生活在他自己营造的神话中呢，那么这次呢也是破灭的。那么我刚才讲到，为什么作为中国来说，那么他跟那个普京呢绑架太紧，他不可能有这个中立的立场来当调停的这个责任。那么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就在于，中国习近平跟普京呢绑架在一起了，这不是一个就是乌克兰危机的一个暂时的行为，而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上海合作组织，从习近平跟普京38次那个见面，到就是尤其是冬奥会了。那么他们两个呢发表那个北京的联合声明，那你知道中国跟美国的结盟，也就是所谓的中美联合公报，那么让那个中国跟美国结成了反对苏联的这个战略结盟。那么同样的，今天的话呢，其实是中国跟俄国结成了一个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所谓的政体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呢，同时更重要的是为维护普京的个人地位和习近平的个人地位，我认为他们的一种结盟。所以我不认为就是习近平呢今天呢他有动力想就是破坏这种关系，因为他也知道他们结盟的面对的敌人就是西方国家所谓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不管乌克兰危机发生不发生，怎么样处理，这种威胁对习近平呢都是不会消失的。
那么在中国呢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俄罗斯呢是中国对抗西方的一个战略的屏障，如果普京这一仗打败了啊，甚至像这个啊胡伟先生预测的，那普京最后和俄罗斯的命运都值得关注的情况之下呢，那么俄罗斯这个战略屏障就没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中国应该出手来抢救俄罗斯，所以这个斡旋啊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意义。刘亚博士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俄罗斯怎么会成为中国的这个战略屏障，
对抗西方的战略屏障。
夏教授刚才谈到这个中美俄大三角的关系，然后最近的中国又是高调的这个庆祝纪念尼克松50周年的这个访华，实际上这个49年这个毛泽东第一次出国到了莫斯科跟斯大林谈判，最后签署了这个中苏友好条约，到69年中国在这个珍宝岛和新疆两次这个中国和苏联发生冲突，实际上苏联当时已经做出了这个想对中国实施这个战术核打击的这种决定，然后只有在那种情况下，中国的四个老帅跟毛泽东一块商量说，我们不能背负受敌，那这两个敌人哪一个敌人更危险，那四个元帅说更危险的敌人应该是北极熊，说在那种情况下这个尼克松才去访问了这个中国。所以中国今天跟俄罗斯走得很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跟美国从2018年一直到今天拜登总统的对华政策应该是有关系的，就这些对华政策的基本的基调就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对手，中国对美国的整个的生存，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民主制度都构成了威胁。然后呢，从2018年开始，这个无休无止的这种制裁，这个拜登作为总统一年多了，这个关税对双方实际上都是两败俱伤的事，关税一点也不拿去。是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国来讲，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味把我的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实际上我觉得中国是想跟美国搞好关系，因为40年来中美关系好，就两边的受力应该是非常巨大的。中国今天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整个东亚西太平洋没有战争，只有和平，这都是跟美国中美和平共处是有好处的。所以，但是 美国人似乎并不这么认为，而且美国有一种观点认为，特别是这个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斯海默说，实际上美国的这个接触政策，就是 engagement with China， 是把中国变成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这个是 criminal， 就美国应该改邪归正，现在呢就跟中国脱钩，就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让中国不能够崛起，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一些决策是 rational 的，并不是说是非理性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在就决定跟着普京的战车，一股脑儿走到黑。因为要是算经济账，要是算这个你的形象账，还是算其他各种各样的账的话，我觉得就像胡伟教授说的，也像王洪耀教授，说的，这个跟着莫斯科走，不如跟莫斯科切割，跟着美国走，跟着整个的这个西方的这种潮流去走，对中国可能有更大的好处。那整个这个中国要做的事儿，就是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这实际上所谓中华民族的崛起，最后就是让中国14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你要过上幸福的生活，跟你自己在国际社会上跟谁有关系，跟谁没关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刚才刘亚伟博士提到的王辉耀博士呢，是就是在《纽约时报》上啊发表这个文章啊，主张啊让中国出来当这个中立调解人的啊那位作者，他是呢位于北京的全球化智库啊创始人啊兼董事长。那么我要继续追问啊我们的刘亚伟博士一个问题，就是这两天我们都知道，从西方的这个媒体的报道来看呢啊，中国呢被俄罗斯啊请求帮助啊，那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曾向中国寻求军事和经济的援助，北京也愿意啊。那你前面也提到啊，北约和美国呢，可能啊不会断然完全拒绝这种啊这个中国去斡旋，但是呢，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还能指望北京扮演是一个中立的调解人角色吗？
我觉得这个北京跟这个基辅和莫斯科都是能说上话的。这个秦刚大使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这个 op-ed 实际上说得很清楚。他说中国事先知道俄罗斯要打乌克兰，即这个俄罗斯要求中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实际上这全都是造谣中伤。这个他说他是负责任的，告诉美国人民。告诉美国人民，等于是告诉全世界，说中国不知道俄罗斯要打乌克兰。其次，中国根本，没有任何意向要向俄罗斯提供所谓的军援。所以，我们当然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历史会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应该就是接受秦刚大使的这种说法。那接受了他这种说法，我想美国这个沙利文，包括沙利文，实际上在跟杨洁篪这个谈话的时候也基本上接受了这个说法，就是只有接受了这种说法，知道既然你不知道，那现在战争已经爆发了，那希望你能做一个 honest broker，做一个真实的、真正的、这个诚实的这个调停人。我觉得美国不会反对，而且美国应该是鼓励中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中美两国领导人历来都说，对吧？我们合作的时候还是要合作，特别是在全球面对的像气候变化。这个朝核危机、伊朗，核武器的危机，包括现在的更大的危机，就是俄乌战争的话，中美实际上是可以携手这个做responsible stakeholder，就是负责人，这个命运攸关人，
这个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做到的。这个，所以跟夏明教授的观点是有点不太一致。
对啊，这个刘亚伟博士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就是他接受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先生的这个解释那么夏明教授你怎么看？你相信夏明这个秦刚教授秦刚大使的这个解释吗？
我不接受他的解释，他的解释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且是习近平在那个冬奥会上跟普京呢两个铁杆兄弟了，也是不是结盟的结盟，不封底的这种那个合作关系了。那么遭到了灭顶之灾以后，那么现在秦刚呢，作为一个大使呢，做的某一种公关的修补。而且国内的那个舆情呢也继续没有改变。你如果看国内的社交媒体，那么也是一面的那个导向就是那个俄国的。那么普京成了英雄， 那么普京的这个侵略呢，那么成了就是特别军事行动，而且普京呢还会呢就是说把西方国家呢好好给修理一下。那么我认为这是中国呢目前看到普京他的战略军事上的失败，而且同时呢看到了美国和北约的高度的团结，这是让北京震惊的。而且北约出手，它的这个整个经济的这么一个大规模的这个也是那个核武器级的各种制裁了，那么让俄国呢，那个你可以看到一下那个经济呢就输掉半壁河山，那么这是中国所紧张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看到的就是所谓的一个过去的一个超级大国，那么今天的军事武器就是二战的水平，那么而美国这点呢，我是不同意 米尔·希默斯 他的那个看法。他认为，美国应该联俄来抗中，但是我认为美国不需要联俄来抗中，因为俄国基本上已经没有多少价值了。即使对中国跟美国的冲突上面来看呢，中国也知道，如果跟俄国绑架了，不是一种那个真正的资产，而反而形成一种有毒资产，会让中国呢就是在两头通吃的情况下呢，那么遭遇不利。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是习近平他的战略。已经遭到目前破产，那么中国呢想在这种战略危机中呢抽身走人，但是我认为历史呢正好给了拜登总统呢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中美关系的恶化不是拜登那个兴起的，而且是拜登之前呢是由美国那个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呢联手来做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呢在恶化中美关系上呢，中国做了很多的事情，尤其是在那个无论是那个人权和自由化方面，中国的倒退，不要说进步了，就中国的倒退，那么在人权方面犯下了各种的那个罪行。另外一方面呢，就最基本的，中国在推动市场价值，那么在所谓的跟那个国际贸易那个组织呢进行这个法律上的对接呢，中国都已经停止而且倒退。那么这些东西呢，我认为是对中美关系倒退呢那个具有那个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个两位嘉宾的观点的分析是巨大的啊，我们观众也能听得出来，我也自然能听得出来啊。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刘亚伟博士，就是中国到现在都拒绝谴责俄罗斯的流氓行径，拒绝将他的行为称为侵略。那么北京在对待俄乌战争上的这样一种态度呢，啊，是否有利于北京去扮演这样一个和事佬的角色？
我想刚才说到的王辉耀博士和这个胡伟教授，他们的文章里边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至于北京到今天没有公开的这个义正辞严的谴责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入侵的行为，那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当时的这个联合声明。其次呢，我觉得就是说，北京呢还是想让大家知道，就是他们用的词儿是是非曲折，那就是说，俄罗斯他现在的观点实际上是四个观点，其中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安全的这个考量不能建立在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安全的破坏之上。言下之意就是俄罗斯因为北约的东扩，因为这个乌克兰的这种要加入北约的这种决心，当然还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夏明教授还有这个主持人就是怎么看的时候所谓的这个非纳粹化，那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可能是这种 narrative 已经是被篡改了，因为我倒不觉得像这个，如果是乌克兰真的纳粹化的话，作为一个犹太人，这个泽连斯基还能当选总统，那基本上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北京现在的这个没有公开的谴责，我觉得对他们作为调停人应该说是有好处，倒不是说有，因为如果你要是很义正词严的出来，就是说你这是侵略行径怎么样？那有时候会不会我想得罪了普京，或者是你就没有办法做 honest broker？ 但是北京的话已经说对了，就是说领土完整和主权，这个是北京是坚决是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都要受到尊重，这也包括乌克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北京跟这整个这个世界的舆论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对吧？没有疑问的。所以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但是我觉得也许这样比较低的一点姿态，这个没有公开的站出来谴责俄罗斯，说不定对他作为这个调停人更有好处，更有效。
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就时间关系，我们就请两位嘉宾谈到这，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以上观点呢 全部代表他们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啊。这是十四大家谈，欢迎大家收看啊，也欢迎大家下次继续收看，再见。